诸葛亮未退，司马懿设摆了空城计，自己孤身一个人高坐城头啊，是焚香弹琴，一下子就把这位平西大都督司马懿给镇住了。司马懿亲自统帅大军兵临城下，降至壕边，开始啊几次探报向他禀报，司马懿都不相信呢，说什么西城四门大开，诸葛亮坐在城头上弹琴呢，哪有这种事呢？等他身临其境这么一看，果然如此啊！司马懿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仔细听了听诸葛亮的这琴音琴声，他听这琴音是不是发虚，琴声是不是有诈？如果你内心空虚，心虚胆跳，你弹出来那琴呐、那音色美不了，准得是颤颤巍巍哆哆嗦的。司马懿啊，不仅是熟读兵书，精通兵法，琴棋书画呀全通全会呀。今儿他侧耳仔细这么一听，诸葛亮这琴音音色如此之悠扬，呵，这琴弹着美啊。哎呀呀，司马懿愣了。就在这时啊，扫街道的那些老军冲司马懿招手呢，嘿，司马都督，您快请进来吧，您看您大了远的来的，到这儿一定很累了，我们丞相说了要在帅府里置办酒席，让您痛饮几杯，快来快来，您把这战马交给我吧，您赶快进城。
啊，
司马懿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往里让的吗？旁边他的儿子司马昭往前一带坐骑，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人马已经杀至西城之下，眼看就要生擒孔明了，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带着两个小琴童在敌楼那儿坐着呢，这不是束手就擒了吗？父亲，您还不赶快传令杀进西城，还等什么呀？街亭一战打得那么漂亮，人马来到西城，由唾手得了这座城池，还生擒了丞相诸葛亮。哎呀呀，父亲创建了一件奇功啊，咱们往里杀吧。司马昭说的这会儿怎么一招手，你再看几百员战将，哇，被刀枪全都举起来了，马上这就要撒开坐骑马踏西城了。哎呦，这紧张啊，那些扫街的老军这么一瞧啊，司马懿真要进城啊，我说赶快回头再瞧瞧，瞧瞧咱城里那神兵吧。哎呦，哪有神兵啊，城里边是空荡荡，鸦雀无声啊。我说丞相哦，您今儿个这是要怎么着呀？这些老军呢，不约而同都抬起头来看城楼上的丞相诸葛亮，他们以为这时候诸葛亮啊，甭问，眼也下直了，脸也下白了，大概把琴也扔了。老军们这么一看呢，嘿嘿，丞相坐在那儿是巍然不动，稳如泰山，面色不改，那琴弹的呀真是如醉如痴，今儿个是诚心实意要会会司马懿这位知音。这时候司马懿手摁鞍桥，大瞪着两眼也往城里边撒嘛呢，他心想这座西城是空城啊还是实城啊？如果要说是空城的话，他绝不敢四门大开呀。要说是实城，实城这城里怎么这么静啊， 静的都吓人，感情这环境特别幽静啊，也让人瘆得慌。司马懿心想，这哪是一座城池啊，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空谷一样。我打了大半辈子的仗，甭管是有埋伏也罢，没埋伏也罢，他也不能这么平静。哼哼，冲这个静劲儿，这里边一定有鬼。司马懿正想着呢，众军一声喊杀，把他吓了一跳。什么杀？哎呀，杀不得，他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一声，立刻将后军改为前军，前军改为后军，撤。啊，司马昭啊，急得差点由马上摔下去。撤，哎呀，这怎么办呢？令下如山倒，就得撤呀。哇，哎呦，甭管是150,000兵还是300,000兵，你等往前一开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感情往回这一撤呀，也够惨的。前边的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后边的那后续队伍正在往上续着呢，走着走着什么什么往后撤，怎么了这是？快撤。哦，这下就有点乱。司马昭啊，急得在凳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哎呀呀，他催马赶上来了，一把拉住他父亲司马懿的袍袖。父亲，我看这西城是一座空城啊，诸葛亮大概束手无策了。他故作沉着在那儿弹琴，父亲何不下令人马杀进西城，生擒诸葛亮？您怎么会往下撤呀？
哎，
司马懿是连连摆手。儿啊，你哪里晓得哟，诸葛亮他这一生非常谨慎，是从不弄险呐，危险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干。你不看看呢，那哪是空城，其中必定有诈，这座城池内肯定有埋伏，如果我等杀进城中，嘿嘿，正中诸葛亮的诡计呀。哎呀，父亲，孩儿我已经两次来到西城了，第一次我亲自来打探的，它就是一座空城，随后我随您又到这儿来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城里头除去城门口那些个扫街的人，再没有什么兵马了，咱应该杀进去。你哪里晓得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啊，这座西城空城也罢，实城也罢，为父已经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我也不进去呀，赶快兵走武功山抄小路，回奔街亭。司马懿这兵就败下去了。等司马懿大兵撤了，城门口扫街的那些老军呢，长长出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耶，司马懿可走了，简直的吓死活人哦，这是多悬啊。城楼上的诸葛亮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呀。诸葛亮也很紧张，当然紧张，吩咐秦童来呀，将秦收了起来，下得城去速回帅府。诸葛丞相回来了，来到帅府门前一看，哦，自己安排的不错，这些大臣们真听话呀，府门紧闭，根本没敢出来。什么叫街头走动？ 交头接耳，谁敢呢？不过现在里边有人已经知道了，说司马懿兵退了，咱们得出去看看去。有这么几位炸着胆子过来，把那大门吱扭扭扭扭拉开了，刚往外这么一探头，哎呦呵，丞相回来了，快快快把门开开。贺祥众星捧月一样把诸葛亮给簇拥进了帅府，诸葛亮秉正归座，有的人赶快过来献茶，也有给打手巾的，干嘛呀，请丞相擦擦脸吧。丞相也受了惊了，把我们呀也都吓得转了相了，到现在呀刚有点明白过味儿来，太悬了。丞相，司马懿亲统大兵150,000杀至咱西城的城边，他怎么没往城里杀呢？怎么您就用这琴弹上一曲，司马懿就把人马撤了？这些人都糊涂了。诸葛亮听这一问是哈哈大笑啊，列公有所不知啊，司马懿知我平生谨慎，从不弄险，所以我才摆下这座空城计，击退了司马懿啊。别的是什么办法也不好使了。列公不是提醒过我吗？咱们赶快跑吧。大家想一想，咱们来了5000多人，却一半人搬运粮草，身边仅剩下2000多军校，这要跑的话，人家司马懿大兵追上来，立刻咱们就得束手遭擒啊。咱们要打吧，现在所有的武将全都派出去了，怎么跟人家打呀？要守这个城根本守不住，弹丸之地的西城想聚司马150,000大兵，那根本不可能啊。所以说是战不能战，退不能退，守不能守，迫不得已才用了空城一计。列公，一般的空城计也不能吓走了司马懿啊。就是说你稍微有这么一点大意之处，就能被司马懿给看破。我才传令让灭火西吹，连饭都不做，就是说连一缕炊烟司马懿都看不着，卷旗息鼓那是当然了。我让这西城静得出奇，所以才告诉老君以及列公都不要在街头走动，更不要交头接耳和大声喧哗。这是为什么呢？就怕让司马懿看出蛛丝马迹，一点点的破绽。只要让他发现一点破绽，这空城计就白摆了。司马仲达非等闲之辈，一般的计策你也骗不了他，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我也是被逼无奈才使用了空城之计。哎呦，众官这么一听交口称赞，丞相神机是神鬼莫测呀，全都宾服了。诸葛亮摆手笑了笑，哎呀，列公不必如此夸奖，今天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换了我，我是绝不退兵，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你看看这司马懿和诸葛亮啊，二位相互都很了解，这可应了那句话了，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这两位军事家都互相知心呐、啊，怎么见得呢？您看司马懿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呀，他刚一复职当上平西大都督，他亲口说的，他说要我是诸葛亮，我一定兵进子午谷，那早就占据长安了。现在诸葛亮为什么人马没走子午谷呢？因为这个人呐、啊，他太小心了，他并不是没有智谋，他太谨慎了，所以诸葛亮一生不弄险， 这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印象还非常深刻呢。他知道诸葛丞相从不闹玄。今儿诸葛亮又说了，在西城前要是我领15万大军来，我跟司马懿换个个，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为什么司马懿没往城里杀呢？就说明啊，司马仲达用兵啊，他比我还谨慎还小心，这就叫知己知彼啊。今天诸葛亮在西城这儿这一计，仅就这一点说，他的这个棋啊就高过司马懿一招。之所以空城计能够成功，虽然诸葛亮在那样历史条件下那种特殊的情景没办法了逼出这么个空城计来，但是呢还取了上风了。这个原因就在于孔明啊，要不是平日那种小心谨慎，他也不能在西城这盒弄险冒了这么大的个风险。这胆子可是够大的，城里2000来人要对付人家司马懿15万大兵，要没有平素的谨慎，诸葛亮也就没有今天这一时的大胆。司马懿之所以没进城呢，他也想啊，诸葛亮一生谨慎小心呢，他绝不敢以空城对我15万大兵。诸葛亮的胆量再大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所以司马懿才说，对他的儿子司马昭说，甭管是空城还是实城，说死啊我也不进西城啊。这西城一战呢、啊，是三国时期两位军事家一次智慧的角逐啊。诸葛亮今天都把他说破了，众文官呢、啊，个个是点头称赞。诸葛亮传令让西城所有的军校和黎民百姓赶快收拾收拾，马上撤离西城回汉中啊。司马懿你别看现在撤了，他还得回来。司马懿撤退啊，他一定兵走武功山想回街亭。我在那儿安排下了关兴、张苞两员小将，为了惊扰曹魏之军，也得把司马懿给吓一大跳，腾出这功夫咱们就撤下去了，粮草也都搬走了，这算心里头踏实一点了。这时啊，由南安、安定、天水撤起来的军民也到了，西城的军民也撤了。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司马懿果然兵走武功山，他要把人马撤回街亭啊。这一路上啊，爷儿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啊，谁都没说话，各自想各自心事。司马懿啊只有一个想法，你就是把天说的滴溜溜给我转仨圈儿，我也不能上诸葛亮的当，中诸葛亮的计呀、啊，这算很万幸啊，我没杀进西城去。不管怎么说，我把人马保住了，先回街亭啊歇口气儿再说吧。他的人马刚到武功山这儿，突然刀啷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啊。只见西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造罗袍，胯下乌骓马，手里头提着丈八蛇矛，大吼一声：“张苞将军在此！”再一看，漫山遍野都是西蜀军校，哈哈！司马懿看了看司马昭，怎么样？啊，孩儿，你看见了吧？诸葛亮果然有埋伏。司马昭心说：这埋伏都设在哪儿来了？他这儿有埋伏，西城是空的呀！不要啰嗦了，赶快逃吧！也不想跟张苞打了。曹魏军呢、啊？呵，弃甲抛枪啊，甲也脱了，刀也扔了，让张苞杀得大败。张苞也没敢追，为什么呢？因为丞相交令的时候说得明白，你们呢作为宜军，能把曹魏军吓跑喽，你们就算取胜了。因为他就带着3000来人，追个什么劲儿啊？光在这儿摇旗呐喊就行了。 司马懿败不多远呢，又听炮响，关兴杀出来了。
哎呀呀，
司马懿倒吸一口冷气呀、啊，诸葛亮在这儿设了多少埋伏啊？
嗨嗨，我不管他设多少埋伏，现在司马懿啊无心恋战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退回街亭。关兴、张苞两员小将呢，也不拼命追杀，因为丞相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呀作为疑兵，只要能把曹魏军吓退，你们这一战就算成功了。所以这两员小将啊，带领着军马就围着这山头这嚷嚷，这几千人要是一块喊，连敲鼓带放炮，那也够瘆人的呀。司马懿不想跟这儿多停留了，他呀加紧赶路，带着人马退回街亭去了。关兴、张苞一瞧，行了，咱们总算是把大队人马给掩护退了，现在司马懿已经走了，咱呐赶快追丞相去吧。关兴、张苞集合军校，随后追赶诸葛亮丞相。他们刚退下去不远，呵，曹魏军又杀上来了。这支人马是哪儿来的呀？这就是那曹真的人马。他听这郭淮说了，说司马懿呀、啊、告诉您了，只要是诸葛亮退兵回汉中，让您就带领人马从后边掩杀。郭淮怎么去到街亭，如何没取下那烈柳城来，曹真都知道了。既然司马懿有令，现在诸葛亮兵退了，那我就追吧。他派陈造为先锋，由后边是加紧追赶。这曹真不知道，你别看丞相诸葛亮走了，关兴、张苞退下去了，人家在路途上还设着埋伏呢。诸葛亮安排的那是真周密、啊、还有一波人马呢，谁呀？姜维和马岱。因为诸葛亮这撤兵他不是一路啊，可以说是纷纷后撤呀，就是从多路一块撤回汉中。姜维和马岱呢是负责保护中军的，也就是说是保护诸葛亮的。丞相这一撤，这二位也该活动着了。刚要起兵，曹真追上来。马岱一看，咱得抵挡一阵，姜维、马岱就挡住了曹真的这先锋官陈造。只一个回合，马岱就把这陈造给斩了。这下可把曹真吓坏了。哎呦，他心想，司马都督您不对，诸葛亮安排的这么周密，您怎么让我在后边掩杀呀？这不叫我白送死吗？把曹真吓得带领着人马二话没说退回梅城，四门紧闭，他再也不出来了。姜维、马岱二将杀退了曹真，赶快带领着人马追赶诸葛丞相。诸葛亮安排的可谓周到，这马岱、姜维不算是总断后，总断后还有一哨人马呢，由谁来率领着呀？赵云和邓芝，这二位就埋伏在矶谷这儿。等到西蜀军撤的全都差不多了，这时候赵云将军才接到丞相一令，说子龙你可以撤了。赵云接令之后跟邓芝商量，咱们撤兵啊不能突然就这么撤走，防备曹魏军从后边追杀。邓芝一听，子龙将军您有什么妙计您就安排吧。我看这样吧，邓芝将军你呀先走，打着我的旗号你往下撤，我在这儿埋伏着，如果追兵来了，我自有退敌之策。邓芝当时点头答应。邓芝啊，是从心眼里敬佩赵云将军，知道赵云这员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的大将。你甭说别的， 就说让自己打着赵云的旗号往下撤。邓芝就明白了，赵云将军这是两个意思。第一呀、让自己打着赵云的大道旗，这是为了迷惑敌军。第二呢，赵云将军唯恐这支人马往下一撤有什么失闪，是让自己安全的先走，那么最后一个赵云才能往下撤。按现在话来说，就是把一切方便让给自己的战友，把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留给他自己了，怎么能不叫人家钦佩？邓芝将军刚走，曹魏军果然从后边杀上来了。这是哪儿的人马呀？是曹真身边的那位副都督郭淮。郭淮呀、他奔击鼓这边杀来了。这个人呢，他总想啊找点俏事儿，就是啊找点小便宜。哎，诸葛亮你不是撤了吗？你能撤得那么干净那么利索吗？我随后啊掩杀你一阵，如果说要能捉住些西蜀军那更好了，要是捉不住呢，我也不虚此行啊。管他什么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的，甚至于粮草，我也得得点儿。郭淮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从击鼓杀过来。杀到这儿的时候，他派他先锋官苏雍，你在前面杀，我在后边接应你。苏雍接令刚要走，哎，等等，苏雍将军，副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我可得提醒你一句，有话请讲吧。西蜀军中有员大将，你知道不知道？苏雍一听，那我能不知道吗？西蜀军大将不少，那最厉害的就得说是赵云、赵子龙。哎，你可千万提防他。嗨。苏雍笑，他心想赵云这时候肯定跟着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那样的大将啊，他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啊，哪能在这儿？我得呀、吹两句大的让他听听。您放心吧，我要见着赵云准把他生擒活拿回来交令。说完了，苏雍带领着五千精兵就追下来了。正追着呢，前面有人来报说，启禀先锋官，前面有一哨西蜀人马，可曾看清旗号？看清了。什么人的军马？赵云啊！苏雍这头啊，嗡的一下，当时眼前就黑了。赵云在这儿呢！我的个老苍天，我怎么碰上他了？带我来看。他催马跑到军前，举目这么一看，果然远处有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当中一个斗大的赵字，是赵云。别过去了，吓得这位苏先锋啊站那儿了。其实啊，那不是赵云，是邓芝打的是赵云的大道旗。哎呀，苏雍想了想，我追不追啊？追上他我就得死，我不追，不追我领着好几千人站在这儿看着人家西蜀赵云往下撤，这也太惨点儿。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了，干脆我由西边那山头那绕过去，我走个岔道，也就是说给您赵云将军闪闪路，咱们两遍吧。对，来，由浙湘追赶。首席军校没明白，怎么放着这大刀不追，怎么转着弯追，哪有画圈追敌军的？嗨，兵听将令草听风，追就追吧。他们就奔这边绕下来了，刚拐过山环来，对面刀唠唠一声炮响，有一员大将立马横枪挡住了苏雍的去路，把苏雍吓了一哆嗦。啊，你是什么人，敢阻挡我的去路？这员将一听，啪，右手提枪，左手一推，喊一些的银然，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我乃虎威将军赵子龙。